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4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女士，教宗接见圣马力诺共和国两位执政官，帕罗林枢机，欧洲要向基督再次敞开心门。教宗寄语青年：我们为真理而生，而非虚拟连接。教宗梁十四世1月12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马查多女士，她曾担任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员，并于2025年10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领导莱巴委内瑞拉政党长期反对马杜罗政府。本周，她将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1月4日，马杜罗被捕的第二天，教宗在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我满心担忧地关注委内瑞拉局势的发展。亲爱的，委内瑞拉人民的福祉必须高于其他一切考量，并应导向克胜暴力，踏上正义与和平之路，保障国家主权。教宗同时呼吁尊重每个人和所有人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合作、稳定、和谐及祥和的未来。特别关注因经济困局而备受磨难的贫人。此外，教宗也在1月9日接见驻圣座外交使团时提及委内瑞拉，再次重申勉励该国人民建设一个基于正义、真理、自由和友爱的社会，如此一来，国家才能摆脱多年的严重危机。教宗邀请尊重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努力维护每个人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建设稳定与和谐的未来。教宗梁十四世元月12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圣马力诺共和国两位执政官罗西和布利，随后这两位执政官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强调了现存的卓越双边关系以及教会在圣马力诺社会中做出的贡献。在会谈中，双方提及当前的国际危机，特别是乌克兰冲突，以及在多边外交领域的合作和宗教对话在促进和平方面的重要性。我向你们转达教宗梁十四世的亲切问候和灵性关怀， 值此机会，教宗特别愿意表达他与这个教会及这个国家的精诚团结。这是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作为教宗特使于1月11日在布鲁塞尔的圣米格尔和圣女古拉多主教座堂落成800周年庆典弥撒中的讲话。帕罗林枢机首先回顾了这座圣堂的悠久历史，最初是一座献给圣米格尔的小堂，之后成为一座罗马式的圣堂，在13世纪又成为一座宏伟的哥特式建筑。书记指出，圣米格尔召唤我们保持警醒与分辨，圣女古多拉提醒我们信德在每天的忠信中成长，因此他们邀请教会活出真理与服务，坚定与柔和。关于布鲁塞尔这座城市，帕罗林枢机表示，他提醒我们欧洲是从相遇以及把差异结合在一起的能力中诞生的。接着帕罗林枢机引用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发出的呼吁，如果欧洲再次向基督敞开心门，不畏惧将国家的边界、经济与政治体系以及文化、文明和发展的领域托付给他救赎的权利，那么欧洲的未来将不会被不确定和恐惧所支配，而将开启一个生命的新时代，无论内外都将对整个世界带来益处，而这个世界始终笼罩在战争阴霾和可能核浩劫的威胁之下。帕罗林枢机强调，在当前的欧洲现实中，教会面临着其中一个最关键的挑战，即不失去福音的勇气。枢机解释道，当教会不再是赋予味道的盐，照亮黑暗的光，使生命成长的酵母时，它便会衰微。书籍引用教父们的教导，教会因所领受的恩典而为圣，但因其成员的有限性而脆弱，因此教会的生存不依靠完美，而是恩宠，教会的生活不依靠自给自足，而是共荣。1月10日周六，适逢禧年闭幕后数日，教宗梁十四世接见了罗马教区的青年，数千名青年在司铎、修会会士和教育者的陪伴下聚集于保禄六世大厅内外。教宗抵达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时，受到在场人士的热烈欢迎，他们以温馨的问候与动人的拥抱迎接圣父教宗。教宗向青年们发表讲话，提到就在这次聚会开始前不久，他收到了侄女的一则讯息，问他如何面对世界上如此多的问题，以及是否曾感到孤独。教宗表示，答案就在他面前的这一大群朝气蓬勃的青年身上。教宗梁十四世并未忽视许多青年正在面对的困扰、孤独、迷茫和无聊，即便是在人群簇拥和不断的感官刺激中。教宗说，当这种灰暗使生命的色彩变得暗淡时，我们看到即使置身于人群之中，人仍可能感到孤独。随后教宗指出，当人因周遭嘈杂的舆论而无法得到聆听，以及当人被碎片化的影像弄得眼花缭乱而视之不见时，孤独 便露出了他的真面目。教宗也谈到了诗歌，他引用夸西莫多描写人类孤独的诗句，并以信仰的光照对他们重新做了诠释。教宗解释说，那道刺透心灵的光并非转瞬即逝，它不是忽明忽暗、升起又落下的光，而是指义德的太阳，即基督自己。他补充道，基督温暖我们的心，并以他的爱将我们的心点燃。教宗表示，与耶稣的相遇带来了改变自身生命并转化社会的力量。福音之光照亮了我们的人际关系，透过日常的言语和行动传播开来，直到将这个灰色而平庸的世界转变成一个宜居且充满热情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有天主的临在。圣父教宗对青年在堂区祈祷所及爱德机构中所获得的真实体验感到欣喜，但他也告诫他们不要期待轻易而来的认可。他说，不要指望世界会张开双臂欢迎你们，并且也提醒道，广告为了推销商品而需要引人注目，而他们往往比那旨在建立真诚友谊的见证更能引人注意。因此，教宗敦促青年带着喜乐与毅力去行动，深知要改变社会，必须先改变我们自己。在场的青年提出，渴望了解做出什么具体行动才能打破束缚他们的枷锁。教宗梁十四世明确答道，首先要祈祷。他将祈祷定义为一种深刻且有转变性的行动，这是基督徒为身边的人、为自己以及为整个世界所能做的最具体的事。教宗解释道，祈祷是一种自由的行动，能打破那无聊、骄傲与冷漠的枷锁。教宗最后表示，天主点燃了人心中的热火，当基督徒在感恩圣事、福音与圣咏中与他相遇时尤其如此。而正是这种与天主的相遇，使众基督徒能够成为地上的盐、世上的光。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1948年11月上旬，有传教士们从中国大陆陆陆续续地来到了香港，因为他们发现已经不可能再做任何传教工作了。圣言会北京的总主教田更新书记，还有一大批主教、神父、修士、修女们，也都离开了中国。当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和平解决问题的所有谈判都归于失败后，国民党就决定 把他们的政府所在地迁到台湾去。1949年元月14日，总会长卡彭贝格神父和他的秘书阿多夫·斯普瑞提神父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客轮抵达了香港。伯德洛大海神父和我到轮船上去看望了他们。下午时分，我们游览了香港全区最高的山峰，海拔959米的大雾山。当天晚上，我把他们来到，并将于第二天一早启程去上海的消息告诉了恩里爵主教。次日清晨，在他们所乘坐的这艘船启程前，主教和卫劳神父到船上去看望了他们。2月14日，他们又乘坐卡斯卡号客轮从上海返回粉岭，再次途经香港。伯德洛大海神父和我又一同去看望了他们，然后和他们一起去了粉岭视察那块土地。当天晚上，我们又都一起去了玫瑰港，看望田更新书记和修生们。总会长一行所乘坐的轮船将于第二天驶往马尼拉。随着他们的这次探访，从中国大陆流亡出来的传教士持续增加，大家络绎不绝地抵达香港。3月15日，圣言会的白立鼎修士从上海来到了香港，被安排在了我们这所正在筹建中的学校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粉岭附近的这块土地上建设这座新教学楼，还需要至少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够完工。恩里爵主教就询问当地政府是否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政府所属的临时性房屋，好让学校的工程竣工前能够先使用。3月17日，我受邀去拜访巴莱先生，向他询问是否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些这样的房屋。他告诉我，这件事要先去找万先生。于是，我就在当月的21日去拜见了万先生。他安排我去看在大埔附近的一些闲置的军营。在4月25日那天，霍先生和我一起去考察了这些军营。在那个大院里，有不少的木质平房，不过门窗和屋顶都需要重新整修。在差不多考察完之后，我们决定把这些房子中的遗幢拿来改建装修，以供我们的学校使用。有一天，奥康纳先生告诉我，在我们准备盖学校大楼的那座小山脚下的村民们来找过他，他们给他的办公室送来一份抗议书，要求我们不要把房子盖在小山顶上，因为他们担心这将破坏他们这个地区的风水，并且他还会给他们的村子带来灾祸和厄运。我回想起来，当我们对这一地区进行勘测的时候，他们当时是派了一个代表团过来，看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并且想要知道我们的大楼究竟会盖在什么地方。不过，当时他们并没有表示反对把学校建在他们的村中，至少没有明确地说明这一点。奥康纳先生答应和我一起去会见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好为他们提出的困难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当我们到了村子后，他们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在山顶上修建这样的一座建筑物，就会给他们的村子带来灾难性的损害。他们希望我们 能够把学校大楼修在山脚下，并且修在山的北侧，这样就不会对他们的风水造成任何影响了。我可不赞成这么做，于是向他们解释说，这么一来，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空间留给学校的后勤活动场所和校办工厂的厂房了。不过我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于是我问他们，谁家的稻田紧挨着学校北边的地产，愿不愿意把其中的一部分地产卖给学校呢？那样的话，学校就有更多的空间可利用了。那些土地的所有者们就站了出来，他们表示同意把他们的土地出售给学校，这下子就皆大欢喜了。双方的当事人都表示很满意。过了一段时间后，那些准备把地产卖给学校的农民们就到香港来，专门就这一事情和奥康纳先生进行正式讨论。在我得到了九龙地方行政长官的许可，让我们使用那些军营的房子以后，魏劳神父就联系了一个承包商，准备修理房屋。我和承包商一起去检查了一下，看这些房屋都有哪些地方需要修缮，并且让他给我提交一份有关工程内容的详细报告，另外也提交一份预算计划书。他于1951年元月10日把我需要的这些材料都给了我。收到这些材料后，我还要向当地的公共工程办公室申请了一个建筑许可证。我们也有这些计划书，也知会给了李伯纯先生，他赞同我们的计划。承包商立即买来了所需的材料，并开始工作了。工程开始后，我就定期到工地去视察，看工程进展如何。一连好几个月，一切都按部就班的顺利进行着。突然有一天，我们意外的接到了一个通知，因为考虑到在中国大陆内，以及沿着大陆和新界的接壤处，政治和军事局势正趋于恶化，当地政府决定召集马来群岛英国联合军队，让他们过来保卫这个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因为军队士兵到达后需要占用这些兵营，所以学校就不能够继续使用这兵营了。香港政府接管了我们与承包商订立的那份合同，对已经完工的那部分工程进行了补偿，又和承包商重新签订了一份合同。新合同要求承包商修复所有的兵营屋舍，这样当从马来西亚来的士兵抵达时，就可以直接入住兵营了。于是魏劳神父和我一同去见李伯纯先生，告诉他因为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香港政府需要收回那些兵营，要提供给从马来群岛来的英国军队的士兵居住，他们应该很快的就会抵达这里来保卫香港。正基于此，现在这些建筑物无法按照我们的计划使用了，并且在目前的形势下，开办学校的可能性看上去也是非常令人怀疑的。我们已向他转达了恩利爵主教现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也认为此时已不宜再继续开设这所学校了，不得不取消这个计划。同时我们也告诉他，香港政府已经同意接管我们的那个合同，也就是 我们在兵营里修缮的那部分准备用作学校建筑的房屋，他们将把这些已经完工的建筑费用偿付给承包商。李先生对我们的实际困难非常理解，他也同意现在把这个项目先搁置下来，其实对各方面都是最有利的。他对我们所努力取得的成就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也感谢他给予我们所有的友善，并告诉他我可能很快就要返回美国了。在我们起身告别时，他预祝我旅程愉快。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